旧约的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我们一起再来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是我们的生命，是灵，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大大的来浇灌我们，主啊，用你的圣灵来充满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成为你手中的荣耀的器皿，主啊，在这里来为你成就极大的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出外哈，但是我相信哈，我越来越确信神州教会很快就会大大的复兴起来。这个神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这几次呢，上个星期好，实在是聚会实在是非常好。这个有些弟兄姐妹觉得人可能不像远明牧师上那么多哈。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哎，我觉得聚会非常有神的同在。我要在这里谢谢每一位啊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做了任何的事情，发了单张啊，设计单张啊，印单张，或者是任何事情啊，在主里边谢谢你啊！我相信神会纪念好我们在主里边的事情。那么连着这几个星期呢，我都在讲这个从旧约来看书的受死和复活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我们的人生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层面上面。所以我们第一次我们讲到了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是有许多的人证和物证，是有许多的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心不是建立在一个盲目的一个信心上面，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经得起考验，是一个合乎理性，是建立在一个历史事实的一个根基上面。这个历史事实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神，他道成了肉身，他来到了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徒不是在相信一个宗教，基督徒也不是相信一套神学，基督徒也不是相信一套理论，基督徒是相信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来到了人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又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有许多许多的人证物证，是有许多的影响力的。当我们一个基督徒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事实，我们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上面，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盼望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喜乐的，因为那位神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上次哈讲到了三次这个耶稣基督从旧约来看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所以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借着这件事情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阴间的权势，也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世界，胜过了自我，所以将永生带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个历史事实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位神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复活。那么这件事情带给我们人生什么意义呢？你要知道，上帝已经胜过了死亡，上帝已经胜过了罪恶，上帝已经胜过了撒旦，上帝已经胜过了阴间的权势，上帝已经胜过了世界，上帝也胜过了自我。所以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不是在惧怕死亡，我们可以胜过死亡，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我们可以胜过世界，我们可以胜过撒旦，胜过阴间的权势，这些事情对我们的人生实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和改变。所以我们第一次讲到了从旧约来看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就是这件事情不仅是有人证物证，还有许多的影响力，而且是在旧约里面就预言过的。所以当你翻开旧约的时候，这位神要来到地上，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要从死里复活，不是神临时想出来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这位神早早就计划出来的。所以第一次我们讲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亚当和夏娃一犯罪的时候，神马上就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当我们整本圣经查过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我们又讲到第二次，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一个预表。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在那里正要献祭的时候，神说你不要献，有一只羊羔来代替他。同样的一个地方，在一千年以后，圣殿就建造在那个摩利亚山上。再过一千年，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也在同样一个地方为我们献上为祭。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旧约的预言和预表。那么上一星期我们又讲到了在诗篇第十六篇，这个大卫的诗篇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当彼得起来讲这个教会历史里边的第一篇道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是旧约的预言，大卫已经死了，他的坟墓还在那里，但是这个预言是预言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后裔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充满了喜乐，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盼望。所以前两天我写这个灵修的时候，我想到就是说，大卫说，我将你摆在我的面前，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认识神是复活的主，这位神与我们同在，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心欢喜，真的是灵快乐，真的是肉身也安然居住。我每天我那个卧室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那个门窗一打开，哇，那个风一吹进来，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复活的主与我同在。我在那里亲近主，我就觉得好像是大卫诗篇写，我将你摆在我的面前，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我想到未来我就欢喜快乐。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想到未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愁容满面还是欢喜快乐？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真正认识主的弟兄，你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何等的光明，何等的有盼望，真的是这样。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那边是乌云密布，不知道为什么那边简直是乌云密布，非常寒冷，我感觉要快下雨了。我就一路开到这边来，就发现阳光越来越多，到这边的时候是哇，简直是阳光灿烂。哎呀，真的是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不知道人生到底方向在哪里， 真的，我人生唯一的盼望就是想着某一天我成名成家了，有了大把的钱，就是这样。有了大把钱，意义何在呢？我想到我的那些老师，我1983年的时候，我大学的第一个老师得肝癌过世。我们去那个301医院看他的时候，他那个浮肿非常厉害，一个手非常的细，一个腿非常的细，另外一个手一个脚非常的粗，他已经到了昏迷的状态了，已经不认识人了。我们就在看他，当我们车开回来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我想到这个老师，我就想啊，他那个才华啊，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他那个才华基本上是可以做文化部部长的呢，不知道怎么搞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系做一个系主任，就是大材小用。我就非常佩服他，但是你知道吗？这么佩服的一个老师，在死亡面前是非常无奈的，非常无奈。但是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是充满盼望的，是充满了喜乐的。你知道每一天这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每一天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欢喜快乐的。你想到你的未来，那是永生啊。上个星期这个赵丽姐妹特别讲到，永生就是永恒，就没有时间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是上帝说把永生赐给你。你想到你的未来是要和这位神在天堂里面永永远远，你想到那个时候，你想到上帝要把他一切的基业赐给我们，你想到那时候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忧伤。你想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哎呀，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有盼望，多么的充满阳光。主耶稣的复活受死是对我们的人生影响太大了，太大了。上几次都在讲这件事情。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第四个，就是讲到这一段圣经预言了大卫的国都是会存到永远的。在这个讲之前，我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基督徒一定要熟读圣经，一定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圣经上面。前段时间我这个雅虎的网页上，我看到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先知，据说他预言521还是哪一天是世界末日。我见过好多基督徒还相信，然后举着牌子在那边。哎呀，我一看我就很忧伤，你知道吗？我相信这些基督徒是不读圣经的。你如果真的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任何一个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跟你说耶稣基督哪一天来，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在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到44节就很清楚的写明白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一个人会明白的，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任何人说我知道神哪一天来，一定是假的，你不用相信。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熟读圣经。你如果不熟读圣经，你可以了解到像这样的假先知哈，常常会骗你的。结果那天没来，结果那天我们还开布道会呢，圆满结束那天，我们21号开完布道会以后呢，然后我回去一看那个网页，他说哎呀算错了，不好意思，10月21号来，10月21号、21号也是假的。因为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到44节，主耶稣就亲自的讲到末世的预言，说那日子没有人知道的，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天使都不知道，然后主耶稣说人子也不知道，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他也不知道，但是作为神他是知道的。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受造之物是知道的，只有创造者知道末日是哪一天，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哈这个预言，很清楚的了解圣经。那我们今天看这段圣经，就是从撒母耳记下这段，他讲到了神的国要存到永远的这件事情。那么整个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整个的背景就是大卫做王了以后，他在王宫里边，他住在王宫里边，他看到神的约柜是在帐幕里边，所以大卫是非常爱神的。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像大卫这样哈，你看到这个你家里买了一个豪宅，你看到教会还在一个破房子里边，你心里边有没有感觉不一样？有吗？你想不想为教会建堂？我相信我们十年以后会建堂的哈，希望大家把大卫的心哈放在你的心里边，好好祷告，有一天十年以后我们一定会建堂，我们要开始建堂。所以大卫看到神的帐幕还在一个神的约柜在帐幕里面，大卫心里面就很难过，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神的约柜是在一个帐幕里边，我要为神的约柜来建一个圣殿。然后呢，他就跟先知拿单说我要为神建殿。先知拿单就马上说，你有神的同在，你所定义要成就的，神一定为你成就。结果晚上回家拿单祷告的时候，神就跟他说，所以说拿单你说错了，我不要大卫为我建殿，因为他是一个征战的勇士，他手上流了很多人的血，我要让他的儿子为我建殿。然后神就跟拿单说了另外的一个预言。第二天拿单就找到大卫，就跟大卫说，他说大卫，神不让你为他建殿。大卫心很难过。所以你看这个历代志下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历代志上最后的时候，大卫虽然没有建殿，但是大卫准备了许多的金银财宝，许多许多的金银财宝铜，然后最后为建殿已经预备好材料了，就让他的儿子来建殿。所以大卫说不让他建殿，然后拿单跟他说，但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然后呢，就到了十二节，他说你受受满足于你列祖同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背景。然后呢，这个主神又讲哈，我必不为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言，就讲到大卫的国会存到永远。但是当我们真正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预言实际上是一个并列的一个预言，它不仅仅是在预言所罗门。其实你要读第十节和第十六节，完全不是在预言所罗门，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建造的神的殿宇，只有耶稣基督建立的这个神的国才会存到永远。第十六节讲到，只有神的家和神的国在神面前能够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我们都知道，当大卫过世以后，所罗门接续了他父亲的位。当所罗门过世的时候，整个大卫的国全部都分裂了。然后到了公元587年，南国就灭掉，公元前的732年，北国也灭掉了，整个以色列就亡国了。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国再也没有被建立起来，大卫的王朝再也没有被建立起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一直是在别的国家的统治之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预言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要建造的一个国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把这两段的经文放在一起，因为大卫王的后裔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真正生出来道成肉身是在大卫的王族里边，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国也可以算作是大卫的国。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把这两个预言放在一起，就是在大卫的后裔里边真正要建造这个国的是耶稣基督，是这位神的儿子，他来到人间建造了神，这个国会存到永永远远，而这个国就
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神的殿已经也被拆毁了，但是耶稣基督建立起来的教会就是神的殿，会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翻到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章，这个问题了。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好，但以理书第二章是第31节开始啊，在这边写，他说，主啊，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腿上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匹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地方就写到了神国的第一次的讲到了神国。什么是在这里讲到什么是神国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但以理做了一个梦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他不告诉他做了什么梦，然后呢让人去解，但以理呢就在神的启示里边明白了这个梦，就讲到说，王，这就是你所做的梦。然后到了36节的时候呢，这个王哈，尼布甲尼撒王说，这就是那个梦，他说我要在王面前讲解这个梦。那么这个梦是讲什么？就是巴比伦王朝是这个金头，然后呢波斯马代帝国是这个胸膛，然后到了这个希腊帝国的时候就是这个腰部，然后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铁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4个帝国就是当时圣经时代的这4个最大的帝国。那么尼布甲尼撒的国被马代波斯取代了，然后希腊帝国又取代了马代波斯帝国，然后最后罗马帝国取代了希腊帝国。也就是在希腊帝国的时候，他说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也就是在罗马统治时代，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所以你可以看圣经啊，圣经里面写什么？圣经里面写到说，主耶稣是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石是被匠人所弃的，但是这块石头砸在那个铁腿上，然后整个世上的帝国全部粉碎，然后这个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在天下。所以当你看下边这个解释的时候，当你看到第44节的时候，这44节就是这段解释，他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尼布甲尼撒讲当这个但以理讲完以后，尼布甲尼撒就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预言到神的国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当罗马帝国在统治的时候，神另立一国，这个国要打碎天下地下的所有的国，这个国要充满天下，这个国是永不败坏的一个国。所以我们看到从神给大卫的预言，预言到耶稣基督要建立一个神的国是存到永远的，然后再到了但以理的时代，又更清楚地讲到了这个国是要在罗马的时代开始建立起来。所以到了罗马时代，主耶稣这一位神就道成了肉身，然后开始建立神的国。我们翻到这个马可福音哈，新约的马可福音，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再读哈。他说十四节哈，十四节和十五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可以看到从头到尾神的怎么样来建立他的国都。在大卫的时代，因为神的儿子要从以色列人中间，要从大卫的后裔里边生出来，所以神就借着拿单对大卫讲了一个预言，说你的国必有一位后裔在那里建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存到永远的国。然后到了但以理书的时候，又讲到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这个国会开始要打碎天下地下一切的国，这个国会存到永远。然后到了马可福音，主耶稣来到地上来宣传神的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一开口就想，他说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首先一点哈，我自己是觉得远志明弟兄哈信主以后做得非常好，好在好在什么呢？就是他明白神呼召他，他明白这一生对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生来是不同一个国的，我们是一个属神国的人。所以远志明哈以前是为民主为自由，但是他信主了以后，神呼召他以后，他说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我现在所有脑子里面想的都是要怎么样来建造神的国。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人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今天我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今天你我都是在这个国度里边，我们的生命是在这个国度里边，我们是站立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里边，我们的一生是要来建造上帝的国度。世上的国都会败坏的，世上的国都会朽坏的，所以今天你已经找不到巴比伦帝国了，巴比伦帝国一共存了70年，你也找不到马代波斯帝国了，你也找不到希腊帝国了，你也找不到罗马帝国了，但是神的国今天真的是充满天下，是不是充满天下？所以你看哈，这个60年代的时候，你在中国大陆你可能还找不到什么基督徒，对不对？然后呢，当我毕业的时候，89年从壮乐团这个去壮乐团的时候，然后我们壮乐团有位弹钢琴的，他父亲是牧师，有一天就邀请我说，哎，我们去崇文门做礼拜嘛，我很想去教堂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们两个骑着脚踏车就去了崇文门了，我看到很多很多基督徒在那边。当我来到美国以后，我自己信主了，我妈妈信主了，我哥哥信主了，我嫂子信主了，哎，我弟弟的太太也受洗了哈，不知道有没有信啊，我爸爸也受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国一直在不断的扩充，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差不多89年以后信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国一直在扩充，一直在扩充。今天你看到中国大陆多少多少神的子民在这里，就好像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碎了地上的国，然后这块石头越长越大，充满天下，变成了大山一样。所以主耶稣到这里来，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他说神的国近了， 你知道从旧约一直穿插到最后启示录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国度，他要建造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上帝是这个国度的君王。所以这个远志明说哈，他现在是一心为上帝而活。哎呀，我真是心里面就是这样的。你用很多的时间建造地上的国，有一天这个国会为让你失望的。我相信这样，以前我们都爱国，对不对？我们都要建造这个国，但是这个国实在是有的时候让我们失望。当这个国很多的人在贪污的时候，你失望不失望？以前看过一个电影，那个女儿跟这个爸爸说，因为这爸爸很爱国，女儿对爸爸说，爸爸你这么爱国，但是这个祖国爱你吗？哎呀，这爸爸很痛苦呢。我们要记得，只有一个国是永不败坏的国，这个国就是上帝要建造的国，是永不败坏的，是非常美的。所以我们再翻到启示录哈，第十一章，我们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一章。新约的启示录第十一章在最后，十一章我们看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这个荣耀的国度有一天会显出来的。当我写这个灵修的时候，在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讲，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边，是你们看不见的，对不对？我们明白神的国现在还没有显出来，它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当我们看世上的国的时候，有政府，有军队，有总统，有土地，有人民，但是神的国今天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你今天现在肉眼好像看不见的，但是有一天神要让这个国显出来。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远。这个国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国度的所有的臣民，所有的人民，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这个国度有法律，就是这本圣经。这个国也有国土，就是宇宙万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与神一起来掌管宇宙万物。这个国度是永不败坏的国度。哎呀，想当官的人都应该早日信主呢。因为有人问哈，他说这个圣经上有句话，真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与我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大家都作王了，那个管谁呢？对不对？神所造的宇宙万物都是被我们所管的。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地上，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的祭司？我们虽然是祭司，但是我们是王。我是从小没有什么权力欲哈，这个因为从小就不会当官，你知道，好不容易选了一个小官，最后做得很惨，你知道，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权力欲。但是我觉得有权力欲的人哈，真的应该早日信主。但是我虽然没有权力欲，但是我看到这些时候，我非常的振奋啊！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从旧约的但以理书，你看到神要建立一个国。从旧约的撒母耳记上可以看到大卫，神怎么样对大卫预言，一直到了主耶稣道成肉身，神的国进了，一直到了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神说世上的国成了，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国这件事情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虽然你活在美国，但是你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国度是永不朽坏的国度，神呼召我们这一生就是要来建造这个荣耀的上帝的国度。神国非常重要。我们再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哈，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这里写哈，他说：“提亚非罗大人呢，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所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段经文哈，是路加他说他经过很多很多的调查，然后把整个的情况写给提阿非洛大人。他说主耶稣受害以后，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他说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40天的时间一直显给这些门徒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人证物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40天主耶稣一跟他们在一起，主耶稣讲什么东西？圣经里面说什么？这圣经里面讲主耶稣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神国的事情。显然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一直在告诉他这些门徒，神的计划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计划。弟兄姐妹好，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要让弟兄姐妹的眼界开阔一点。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就是我得救了就可以了，或者是我们的小教会哈稍有复兴？没有，神要开阔他门徒的眼界，在这40天的时候，他要告诉这些门徒，当时只有11个门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最后神要建造的是一个充满荣耀、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在里边的一个上帝伟大的国度。这是上帝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给他门徒的那个意象，神国的意象，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国度。我相信这个国度里面是人口最多的，因为历史历代所有信靠神的人都最后进入到这个国度里边，所以神给他们一个一生的一个神的一个计划，就是要用神给他们的福音来建造上帝荣耀的国度。所以主耶稣40天没有讲任何别的事情，主耶稣只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国是什么样的。其实这几个门徒哈，我相信他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这几个门徒哈想的就是怎么样让以色列复兴，怎么样让以色列哈摆脱罗马的统治，对不对？我们今天可能想的也是这样，主啊你祝福我一下，让我的生活怎么样更好，或者怎么样。神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个的，神让我们看到是他伟大的计划，他要建立他荣耀的国度，在永世里边只有这个国度会存在，那是永永远远充满上帝荣耀的一个国度，非常伟大的一个国度。所以主耶稣心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他复活以后40天讲给门徒的都是讲说神国的事情。这个神国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神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 我们从第24节到30节，这里讲哈，他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呢？是服侍人呢？不是坐席的为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要有一天将这个国赐给我们，这个国就是我们的国。他说他的门徒要坐在宝座上，要坐在上帝的席上吃喝，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个是神最后要成就的一个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看第50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在这里讲到，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都在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他讲完死里复活以后，保罗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也必须，我们也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有复活的身体，要有灵体呢？他说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他说必朽坏的是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度，必须要从死里复活，必须要有上帝荣耀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国度里边去。血肉之体是不能进入上帝的国的，因为血肉之体是尘土所造，血肉之体是会朽坏的，血肉之体是有限的，血肉之体是会生老病死的。只有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才能够承受这个国。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主耶稣的受死复活那么重要？因为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就奠定了这个国的一个根基，主耶稣的受死复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必定会从死里复活，来进入到这个上帝荣耀的国度里边去。所以我们盼望这一天早日的来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约翰福音第3章。从第3节开始看，这里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有的这个都是在讲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边。除非你信靠耶稣基督得着重生，你就能进神的国，你就能见神的国。我们最后再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马太福音25章34节，他就说，他说，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查考这些神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听完了以后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国跟你有没有关系？当你真正明白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当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说预言的时候，说在你的后裔里边要建造一个国，这个国是永远的国。到了但以理的时代，已经说到这个国是从罗马帝国的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然后主耶稣来到地上，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再到了启示录，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我们都成为这个国的国民，我们借着圣灵的重生进入到这个国度。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要完完整整的承受上帝的国。主也对他的门徒说，这个国就是为你们所预备的，有一天你们要在这个国度里边。弟兄姐妹，虽然听起来好像很遥远，但是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每一天，你要知道，你是活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里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不同的君王，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法律，我们的人生是有不同的盼望、不同的目标。我们的身份是王者的身份，有一天上帝要把他的国交给我们来掌管，这个是我们人生真正的盼望和真正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像当年门徒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国里边。我们想到的不再是我们这一生怎么样来生活，这一生怎么在地上能够更加的发达，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胸要定睛在上帝的国度里边。这是他要建造的一个荣耀的国度。当你受洗，当你重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边的时候，你就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里边。这个国度才是我们真正要建造的一个国度。所以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因为上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国会存到永远的。地上的国都会灭亡，因为人都会死去，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国是存到永远的，他会在那里执掌王权，存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按照你自己所应许的，主啊，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主啊，孩子相信，主啊，你必定要复兴你荣耀的教会。主啊，孩子相信，主啊，这个教会在你的手中必定复兴起来。主啊，我们相信，
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国度里边也要被复兴起来。主，我们要成为一群荣耀的基督的精兵。主，我们要成为一群敬拜的人，成为一群祷告的人，成为一群赞美的人。主，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里边。主啊，求你把这个你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里边。主啊，让我们的一生是活在你的国度里边。主啊，地上的所有的一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轻看。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那是必朽坏的，那是会过去的，主啊，那是会灭亡的，主啊，那是会像糠皮一样的，主啊，再荣耀的国度也会像糠皮一样，主啊，但是你所建造的国度会存到永远。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主啊，向你扬起，主啊，让我们每一天带着盼望，主啊，来建造你荣耀的国度，主啊，我们不再被地上的吃喝，主啊，居住所缠累。主啊，我们不再被地上的主啊醉酒吃喝肉体的思虑所缠累。主啊，主啊，让我们的心向你扬起来。主啊，让我们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一生来建造你荣耀的国度。主啊，我们一生要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